子哈。主耶稣，我们主要真的是怀着欢喜快乐的心再次来到你的家里，主要这个家主要就是真理的住室。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我们听到，主要我们来学习真理，主要因为我们所学的真理也能够带回我们家里去，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层面，主要能够活出来。主要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主要你也给我们做父母有智慧，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真理，你自己的话语，主要能够不但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活出榜样，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学习，主要目的就是能够教养出一群真的是尽情的下一代，能够来为你的国度，主要能够来真的是带下影响力。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以下这一小时短短的时间，主要让我们在台上在台下所听所讲的能够同感一灵。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现在开始哈。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还是一样复习上周我们所学的哦。好，我们大家知道上周我们所学的就是讲到开始讲到教养。好，那教养分成两个，一个是鼓励式的教养，一个是纠正式的教养。好，所以我们这上礼拜我们提到是比较偏向就是鼓励式的教养啊的管教。那这个礼拜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纠正式的管教。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圣经所讲的管教是指什么，新的训练啊。讲到就是我们要让把这个品德还有这个道德能够深入在孩子的他的良心仓库里面。好，我们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做父母常常是在管教的时候就是只是在 correct 孩子他们的外面的表现外面的行为，但是比较少注意到他们的心。好，所以这个把我们的那个 mindset 稍微能够调整一下。那另外呢，一切我们讲到一切的管教都是从什么，从训诲开始。好，没有训诲的话，这些管教可能就没有用哈。所以我们讲到训诲的时候呢，也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要把道德的知识，就是要把这个话啊，能够传给我们的孩子。好，这个训诲就是一个话语，就是神的话语怎么讲，然后他们才能够明白，哦，我们父母对孩子他们的期望是什么。再来第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做父母的榜样。哦，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要活出我们训诲孩子的榜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对孩子能够带下真正的影响力。好，所以这个是两个哈。然后呢，我们讲到鼓励式的管教，我们讲到有什么道德的行为，哈，跟个是道德中性，哦，非道德的行为，讲到才干啊，他们的恩赐啦，哦，这边是讲到非道德的哈。然后呢，鼓励式的管教并不是孩子犯错我们去管教，而是什么，能够来提升他们的善行，哦，不是在压抑他们的恶行，是提升他们的善行。那我们也讲到我们鼓励回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个练习，对不对？哦，诶，有练习有做的举手。诶，这个弟兄黄弟兄有做。那这个我想就说如果还没有练习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的练习，是你们回去以后，其实练习很多时候这样子，你只要任何事情练习二十一次就变成习惯了。所以我们要鼓励孩子做个榜样，我们回去的话，哎，把我们家人、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就是鼓励他一件事情。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以后，他们也会比较容易会去赞美人家。那这个对他的品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lus 啊。那这个弟兄，你讲完以后，你操练以后有没有什么收获？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完以后，大家都觉得被肯定。
被肯定。
心里觉得很舒服。
很舒服哈。
对。
对，
所以的话呢，觉得睡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你孩子几岁？
九岁。
哦，九岁哦，你一个嘛，对不对？男孩，对不对？哦，对。那我想这样子的话，给孩子一个，很 surprise， 哦，爸爸就被肯定了。那这个等于是一个人被肯定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像今天牧师讲的，世界里面有一件，对不对？自我肯定。哦，你要知道，我们在父母的哈，孩子在父母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神的地位什么地位？所以还没有操练的，我还是鼓励你们回去还是要操练，好不好？回去还是要操练。你们刚刚讲义都有拿，那后面有两张，有两张。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这一堂课，什么叫做纠正式的管教？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是纠正呢？纠正的英文就是 correction， correction 就是改过来，从错误来改到正确，从弯曲改到正直，从谎言改 改到诚实，从黑暗把它带到光明呀。这个纠正呢，必须以健康的亲子关系中管教孩子，才有最有效的。那最好的健康的亲子关系，我们上堂课也是讲，要以什么爱为基础，以爱为出发点呀。那么我们在这边也讲到，以下的纠正的管教，并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不道德的行为。他这些管教的方式，只是神给我们父母的一个工具呀，可以在教养孩子上能够来帮助父母。那这也是 Dr. Gary Ethel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呀。那其实呢，圣经上面的箴言19:18说呀，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要让他死亡。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管教是来训练孩子的心，就是来看看他里面道德良心的仓库里面受了什么样的不好影响，而产生出来不好的行为呀。那我们要知道，就凡管教的事，在希伯来书12:11说，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也就是义。我们想想看，孩子好像一个小树苗一样呀，我们父母从小就细心照顾，那么浇水施肥就是好像我们讲的管教式的鼓励式的方法 OK， 但是除草修剪抓虫子，这是变成我们以下要讲的纠正式的管教呀。那我们要想，孩子如果像个小树苗，我们发现有虫子或生病了，我们他是要医治，是要来抓虫子，而不是说你想要把这个小树苗就砍掉的，不是的。叶子枯了，我们把它摘掉；虫子我们要把它，把它想办法除去，是要帮助这个小树苗长得更健壮、更好。这是一个爱的一个出发点。
那我们现在先讲两件，在纠正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两个原则要注意一下哈，就是我们在纠正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孩子他的行为背后那个动机是什么。那个动机其实这边讲到就是他的意图、他的意向、他的 intention 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孩子犯的过错是无心之过。那有些孩子是故意犯错，所以我们这个要弄清楚。看看他这件事情、这个行为出来以后，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心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父母必须考量孩子他的行为是幼稚还是愚蒙，这个我们待会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幼稚的行为，什么叫做愚蒙的行为。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在纠正孩子的时候，要跟他所犯的错要相对称。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说过度惩罚孩子的时候呢，会怎样？会激怒孩子，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每就说我们跟他讲说，孩子啊，这个以后要节省电哈，出房间的时候要把灯关掉。那讲了以后，他平常都有在 follow 这个路啊。可是有一次呢，他忘了把灯关了，那我们就发现了哈。我们发现了以后呢，就说，爸爸不是跟你讲过吗？你要关灯，你怎么没有关呢？这个 weekend 你要把全家三辆车要把它洗干净。像类似这样的话就过度管教，那孩子当然会觉得 it's not fair， 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我们要小心。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你惩罚不足的时候也不好，惩罚不足的时候呢，让孩子他对他的所犯这个错那个严重性，他可能是错误的观念啊。譬如说，哥哥拿棒球棍打弟弟的头。那打完以后呢，被父母看到了，对不对？那爸爸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time out， 到那边去罚坐10分钟，那这个是不太对称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可是你只罚他是time out 10分钟，所以孩子会觉得说，这拿棍子打人应该是还好，我只要罚坐10分钟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在纠正的时候要跟孩子所犯的那个行为的错误要相对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呢，在 Gary S， 我们上礼拜有发一张流程图哈。那今天呢是从他的同样的流程图，我们把这个整个流程图给你们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我们看到那个 B3，B 就是 behavior，OK，、okay， 有纠正开始出现了哈，就是孩子有不道德的行为呀，伤害人、伤害自己，然后呢呀，那。 纠正是父母应该纠正孩子的过错，以及他们公然的违抗。纠正的方式呢，要来看看孩子是否有不良的动机而决定。就像刚刚启明讲的，那我们要问的是，我的孩子犯错是因为幼稚还是愚蒙呢？幼稚的定义是什么？它的解释是 childish， 就是不成熟的无心之过。无心讲的是动机，孩子没有悖逆或是很自私的动机，他却做了错误的、不谨慎的或是没有智慧的决定产生出来的行为。那虽然是出于幼稚的行为，还是需要来纠正。我们对于那个孩子幼稚行为纠正的第一步是警戒呀。那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这边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就是指的这个。那英文的警戒呢，Dr. 那个 Azel 用的是 admonishment， 意思是把某些东西注入到一个人的心里，或是来警戒他。那其实我们前面都教过，我们在警戒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的看到底他里面心里是什么东西。原先我们从小养育孩子的，岂不都是用很好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标准，许多好品德教训啊，许多教导都进去的孩子心里吗？为什么这时候的行为表现会出来这些？我们要来什么？来看一看，看看他里面的动机，他里面的意图是什么？那或者说他最近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好过，我们的父母要警醒，要来去警告他。因为箴言25:12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也像金金的装饰。这时候我们要开始来帮他注意了，来警戒他。那箴言19:20也是劝导我们说，你要听劝教，你要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我们这些很多的警告在圣经上已经有话了，我们可以拿出来跟孩子坐下来谈。记得我的女儿小时候1岁多的时候，姐姐那时候已经8-9岁了，她常常要做作业，花时间要来看书。那妹妹觉得说，姐姐不陪她玩，自己在做什么好玩的东西，有时候就冲过去，想要用力的来看她看的什么书或是作业。姐那个妹妹幼稚的行为，有时候都把姐姐那个作业都撕破了，那都害姐姐哭了。我跟启明呢，就要很严重的来警告妹妹，因为她这是出具幼稚的行为，但是呢，也是不可以再犯的。那不只要警戒一次，因为孩子的幼稚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警戒一次就好了。而且呢，纠正行为的时候，在幼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加上鼓励，也就是我们前面堂课所学的是什么？口头提醒，姐姐又放学又在做功课了，我们就跟妹妹，上次记不记得你把姐姐作业撕破了，姐姐要重新写，然后呢，姐姐哭得很伤心。另外问答对话，姐姐回来做作业了，妹妹你应该怎么样？哦，我要轻轻的去看姐姐，问我可不可以看你在看什么书，让她自己用回答来做。所以呢，有的时候纠正幼稚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要加上很多鼓励的方法，口头提醒、问答对话，还有正面的说法，可以帮助孩子能够除去他的幼稚，能够让他更成熟。
好，另外我们来看这边的C2哈，讲的就是相应的后果。那所谓相应的后果，就是说当孩子因着幼稚所犯的错呢，其实他还是有些时候要为他的行为负责。你不能说哦 ，Daddy, Mommy, sorry 哦，光说 sorry 这时候可能没有用，我们还是必须要呢，让他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所以呢，有些错误不是予以警告就可以了哈，而是要让孩子接受犯错以后直接要负上的后果。那这些后果他注意哈，就必须与那个错误有关，而且要合乎逻辑。譬如说一个9岁的孩子，刚好那黄弟兄9岁的孩子很喜欢跑来跑去在家里面，那他不小心把电灯 打倒了，然后呢坏掉了，或者是把花瓶打倒了坏掉了。那如果你跟他讲说，哎，这个是你这爸我不是故意的，那你就跟他讲说，好，那爸爸要罚你一个礼拜不能看电视。那这样子的话跟他所犯的错是不是好像不太 match？ 哦，那换一个角度，如果说你说好，那你爸爸知道你是不小心的哦，能不能请你现在马上去拿扫把、本机，把那个好、哦、把那个花瓶的那个扫起来，哦，然后呢，你必须要哦，爸爸还要建议你，你还要这个哦，做一些家事，赚一些 allowance， 你必须把这个 allowance 拿来买这个花瓶的钱，让他知道他这个是要有 consequence 的。但这个处罚是比较不是说那么样的严重，对不对？因为他是无心之过，哦，所以要跟他所犯的这个错误有关，而且要合乎逻辑，哦，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 方面来看，哦，第一个方面就是跟财务有关系的，哦，那什么是跟财务有关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教导孩子，这个东西是，哦，父母买给孩子，是他的物品，哦，是属于孩子的物品，然后呢我们要教导孩子要做物品的好管家，这样子的话，他不但能够帮助他珍惜他自己的东西，也能够帮助他尊重别人的东西。哦，我举个例子好了哈，就是 Gary S 他里面有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常常孩子都有 bike 对不对？哦，那我们买 bike 给孩子的时候呢，哦，我们跟他讲说，好，这个 bike 骑完以后，你一定要放在 garage 里面啊，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外面的话，下雨那个会生锈。或者人家会把这个 bag 偷走，这个 bag 是爸妈买给你的 哦，你要好好珍惜。好，讲完了，哎，他平常都蛮听话的哈，哦，可是有一天呢，因为有一天呢，他就回来以后，他就把 bag 放外面，因为他有急事要去找妈妈谈。你去找妈妈谈，谈完以后呢，他就忘记了。那忘记以后，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看到这个 bag 怎么会哈，哦，哎，孩子又不听话，放在这个前院，没有放到 garage 去了。那你这个孩子是不是故意犯错？他不是故意犯错的，可是他这个对不对？他的行为对不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爸爸就跟他口头警告，这个第一次口头警告，对不对？你第一次犯错，好，给你一个 warning 啊，哦，爸爸跟你讲过了哦，下次不要再犯了，好不好？哦，孩子答应了，对不对？可是过几天以后呢，他骑 bike 要出去了，哎，发现他忘了带夹克了，他好，哦，bike 就随便一放，去拿夹克，拿夹克以后呢，电话来了，他就听电话，哎，去同学给他电话，他一聊就聊一小时。爸爸那时候又回来了，刚好又看到他的 bag 又没有放进去了，哦，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在犯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不是口头警告就可以了，对不对？爸爸看到以后呢，就摇摇头，就把 bag 呢就把他就是说把他放在旁边，这几天不让他孩子骑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怎样？这个就是一个相应的后果，哦，就是你这个财务让孩子知道说这个物品这个 bag 是你的，你要好好珍惜，因为你没有珍惜，而且犯两次，所以爸爸必须要怎样？必须要把你这个 bag 收回来，好，哦，让你几天不能骑，那这个合不合理？好，哦，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能够不但口头警戒，而且有相应的后果。好，哦，那再来的话，譬如说特权，譬如说有一些特权是有关在一些有关特权的事情上呢，父母可以要求付出相应的后果来帮助孩子，要学习，主要是要讲要学习负起个人的责任，哦，那譬如说我们接下来讲的话，我们孩子高中的时候，他们都很要有 social time 嘛，哦，所以他平常打球啦，上课很辛苦，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常还是会让他就说，好，那你的 weekend 的话，你可以有几小时跟你的，哦，好朋友去 hang out，哦，但是我们家有一个 curfew， 我们家10点半一定要回来。哦，他答应了，哦，就他去了几次，哎，有一次呢，到11点半，到11点多了，还没有打电话回来，他也人也还没回来，我们父母就很担心，已经跟他讲过了，应该10点半，为什么？哦，所以每次10分钟就开始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哦，在做什么也不知道。那他回来了以后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给他一个特权，对不对？你 weekend 可以去跟孩子跟你的朋友 hang out， 可是你这次犯错了。所以爸爸妈妈必须要跟你讲，你下个礼拜你没有很好，不能去跟很好的，这个就是把他的特权把他剥夺回来，哦，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要看他的这个严重性是怎样，哦，所以这个是让他练习到，哦，就是我们第三要讲的就是这个 C5 讲的是个人的责任，所以这个个人责任是讲到说对于孩子，如果说他做到，哦，因为是无心之过，没有说是无心的，哦，可是呢他如果说做伤害到他人或是其他人的物品的时候呢，这就算就啊，纵使是不是故意的，父母也要让他负起个人的责任，因为孩子很多时候在犯错的时候会说：“哦，你说我不是故意的，对不对？”那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通常来讲的话，但做父母可能也有这种习惯啊，哦，为了怎样？为了要逃避责任，我不是故意的，所以我就没有责任，对不对？我不是故意的，哦。那但是呢，箴言第24章他有讲到24章第12节哈，哦，他说这边讲到说：“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 然后呢，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生命的岂不知道吗？哦，所以我们虽然不是故意的，可是怎样？可是神他看到了，所以我们也必须把这样子一个圣经哦，怎么讲来跟孩子来跟他解释哦。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要怕孩子犯错，很多时候孩子犯错呢，而且是神给一个机会，让父母能够给孩子学习怎么样负起责任，嗯，知道？所以孩子犯错本身来讲的话哦，我们知道这个犯错是不应该的，但是要看到我们背后是有个机会，我们可以教导孩子能够来负起个人的责任。如果说，譬如说，如果孩子跟朋友借，哦，跟他朋友借个东西，哦，借了以后呢，他不小心把它弄坏了，哦，你也知道这种电子仪器，现在很多 high school 的，哦，或者 middle school 的孩子都会借来借去，哦，哎，弄坏了呢，那你怎么办呢？那是父母替他赔呢，还是让孩子去做家事赚 allowance 让他自己负责？如果我们父母让他，哦，就，哎，直接给他赔掉的话，那个是最简单的，哦，同学那边也比较容易交代。哦，但是呢，孩子并没有学到功课。可是如果让孩子哦去负责任，让他自己来赔的话，想办法让他去 correct the money 啊，哦，那自己赔的话呢，他就以后就会比较小心了。哦，那我们老大呢，其实在一年级的时候也发生这个问题哈，哦，你可以讲一下。嗯，
我记得那个大女儿，其实大女儿今年是28岁了哈，就是她在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大概在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天傍晚呢，我接她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来，就说你的小孩，跟我的孩子其实是好朋友，但是中午呢，我为我的孩子送中饭的时候，送的是麦当劳的鸡块。那你的孩子呢就跑过来，他说哦好喜欢吃，那么你可以给我吃一块吗？但还没有等到对那个有我的孩子，就是那个妈妈的孩子答应或是拿给他的时候，我的女儿自己就伸手到他的盒子里面拿了一块就开始吃。那这个妈妈打电话来告诉我的孩子有这样的行为，那我当场谢谢他，也请他给我住址。那我就到我的大女儿面前，然后说来坐下来，妈妈跟你谈一谈，今天中午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发生？她说是的，我们是好朋友，常常中饭呢都互相吃来吃去。那我说呀，你要学习的是，你想要吃要等到人家答应了，从人家的盒子里面拿给你，你再接，你再拿，不是你自己伸手呢就去拿人家的鸡块，这样子第一个没有尊重人家的物品，第二个是没有礼貌。那我想教我的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强调这他幼稚的行为不要再出现，我就带着我的孩子到麦当劳去买了一盒鸡块，然后打电话跟那个妈妈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到你加一下，我的孩子呢承认他做错了，要跟你道歉。所以我的老大呢就带着这个鸡块啊，然后到孩子家，并且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常常的我要用同理心，就是我们开场白可以跟他讲，如果中午你有你最喜欢吃的麦当劳鸡块，你希不希望你的同学还没有在你答应之前就伸手到你的盒子里面拿一块，这样那么快吃？他说嗯，我也觉得不是很feel comfortable。 我说对了，那所以我们就来纠正我们自己， OK。 所以我带着孩子这样来做了之后，我希望这样的警戒，这样子的相应的后果能够帮助他把这样的行为能够纠正过来。好，另外呢，我们除了幼稚是孩子他没有真正犯错犯恶的这个动机是无心之过，另外一种愚蒙在圣经讲的是 foolish， 然后呢在箴言里面常常提到，也就是那个 folly 的字根一样。愚蒙是什么呢？是孩子不服从，他就是不能说幼稚了，他的行事愚蒙，他里面呢行为有包含着诡诈，有欺骗，固执，虚伪，并且缺乏知识，并且没有智慧，甚至于悖逆的行为，我们归到愚蒙的这种这种行为里面。箴言19:3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 所以我们看到一层一层的后果。所以在愚蒙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然后要来做一些纠正的方法。这些愚蒙的一些行为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来观察，是看看是主动的悖逆呢，还是有直接是有意的挑战吗？这种不服从、回嘴、辩嘴、不接受纠正，或是拒绝任何形式的权柄吗？那箴言上面18:6-7说，愚昧人张口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呀呀。那另外来讲呢，我们再来观察，是不是还有被动的一种悖逆，间接的挑战，有哪些哪有些征兆呢？就是孩子有那高傲的眼光，假装没听到，那犯错呢却争辩，有的时候甚至于装可爱，或者是做其他的好事，但是却不做父母要他做的事情呀，或者找借口，常常说我忘了。那箴言呢21:24上面也有，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是出于骄傲。箴言18:12也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此外呢，孩子的表现当中，如果说以闹别扭、板脸或是哀鸣，就是 whining 啊，也是间接的悖逆呀。虽然形式上呢比较不明显，可是父母如果常常忽略这些的话，会让孩子认为说这些悖逆是容许的呀，但他接受了双重的讯息呀，就是妨碍了这个美好品格的训练。箴言常常说愚蒙迷住孩子的心，我们真的要小心来看孩子的心到底被什么遮盖住了，是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好用正确的纠正方法。
好，那讲到这边，你们对幼稚的行为跟愚蒙是不是清楚了？好，那孩子犯错的时候，你要先在决定要用什么 discipline 的时候，要先看看这个是出于幼稚还是出于愚蒙。好，你们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可以啊。彼此相爱，那要看他们是在哪一件事情上面不彼此相爱。
争桌子了，比如说他们都
争桌子，
我们一张桌子来做作业，那张桌子可能比较 private， 也是比较安静，然后呢，他们都想争那一张。
哦，这张桌子。
比如说这种类似的情况，然后他们就有人说我先把书包放下来，又说我先把已经放在上面来了，谁也不让谁，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桌子呢，当然也没有说有三个。就到这里需要彼此谦让一下，或者说是谁真的先来的，或者说到这商量好一个方案，让他们可以 work out 这个
我自己老大老二如果有这样子为了一个东西来的话，我第一个想的是让他们知道同理心呀，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你会觉得怎么样，把他们的感觉讲出来，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桌子，你想那别人是怎么想，就是说他会想到好处，别人也会想到好处，那是不是大家都应该有公平？那我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轮流把它排好，就像在学校一样，有这么多的学生，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呀，那教室来讲，那我们用的是这个开架式的那方式，每一个工作都有放在场上，很多小朋友都要去抢，抢的呢，如果变成了肢体的冲突的话，我就说这个东西没有帮助你们，我就拿走，消失了。那小朋友看得很好玩，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可以好好商量 ，OK， 那么我就再放回来。 就是我就发觉说，如果我第二天再放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学习商量，你我先拿到的，我要先玩好，那你玩完要给我好，他们自己开始 negotiate， 他们自己开始商量。但如果说有真的很争执的话，那老师也要来排，比如说像圣诞节的一些工作，我们有特定时间只有放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排大家人 sign up， 谁玩5分钟，然后就下个时间到了叮，然后该下个人，大家都按照他们先 sign up 的，有人先来教室，有人慢迟到来了你就要排在后面，这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公平轮流的方法。
因为我想做父母可能是特别孩子很多，你们家三个孩子啊，如果孩子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在争执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先站在旁边先做旁观者，先看，不要马上 get involved 啊，让他们自己去 solve。 OK， 如果你觉得说哦，因为你在观察的时候，因为父母其实是一个观察的角色啊，你观察他们三个孩子都个性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可以知道这个孩子老大怎样，老二怎样，老三怎样，让他们看他们怎么去 solve 这个 problem 啊。然后呢，你觉得说哦，是时间的爸爸妈妈是需要 involve 进去的时候，你那时候再 involve 进去，也许不需要了，因为他们已经 solve 了，知道吧？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蛮 flexible， 所以教养孩子上面的不是一个真正一个 rule 哦，像这个 chart 也是一个工具而已，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做好哦，来教导这个管教的工作而已。好，
谢谢 Frank 领导的答案，非常有帮助，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纷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那已经发生了纷争，他们争执不下，
那就必须要 get involved。 对，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样管教他们，或者说怎么样介入？除了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外，他们已经产生了争执嘛，然后已经闹得不愉快嘛，
对，
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然后并且让他们，就是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能够承担一定的后果，就是按照这个就是相应的后果来讲，是比较适合。
那你要看有没有伤害到，或者是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坏掉了哈、如果说是只是弟兄之间的感情，如果说受到影响的话，哦，那
声音很大了，然后争吵了，
哦，争吵了嘛，
甚至有点动手了，就不多，但是有一点点拉扯。
我们家的方法是，第一个马上建立家庭祭坛。救援有的时候，我跟 Frank 真的有的时候开始有点争吵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 Frank 就说我们马上来祷告读经，就围在饭桌上，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先念主导文，因为主导人说你要求神的饶恕，必须要先饶恕人，在心里面先要服下来，在神面前服下来。爸爸妈妈不管有多少个孩子，我们先在神面前要安静下来，把神最高的主权放在，因为争吵的就是说我最大，争吵的时候是我要为我的利益来怎么讲，来 fight， 对不对？那在神面前马上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家就是说解决争吵或是解决这个有纠纷，第一个就是把神带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手牵手，第一个是念主导文，就是安静下来，然后把一个饶恕神饶恕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饶恕人的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读一些圣经的章节，很奇怪，神借着那个神的话来对孩子的良心说话，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
待会我们会再讲到那个摊帽的事情，也许可以用。好，我们待会就可以那个。
好，谢谢。我可以加
回应。
是，来。
因为我看到那个摩西啊，解决问题，50夫长，100夫长。就是当孩子发生这个的时候，你像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有问题也要怎么办？解决不了也要到法庭嘛，
是，
这样就要听嘛。所以我觉得其实父母在这时候训练孩子把这个很条理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让他们每一个参与进，让每一个人说发生了什么，
是，
然后互相孩子可以听他这个 sign，
是
他看到的是什么，每一个孩子都说，让他们大家平静下来，你说你的理由，每个人讲完理由以后，然后透过这个讨论，其实孩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
就是我们父母想尽快解决都每人50大板，有的时候他里面东西没出来，
对，
不利于他们成长，
是，
但是你静心听，让他们能把里面讲出来，然后你在这个赛你听别人讲的时候，哦，那他是这么看，你没有想到吧，那他就同理心也建立了，而且他的逻辑思维，哦，这种事情就帮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条理的思维，很有好处，
是
个好机会，
是
非常好的机会。
对，
谢谢。
非常好，谢谢小慧、
啊、
对，因为这样争执的话随时随地我想在我们生活上面都会发生。第一个就是把最高的权柄神的话带进来，第二个就是让孩子能够吐露心声，让他表达了之后，然后不一定每一次都有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父母的角色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和好饶恕，解决心情第一个，解决事情在后面。好，当心情解决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松了，没有那么自私在神面前 OK， 然后又能够表达出来你的想法的时候，让人家接纳你的想法，那个心情已经好了一半。至于要不要得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其次，不再那么重要了。对，
好，那我们再继续下来看哈。那圣经说一个人的愚蒙呢，乃是指一个人长大成人以后，他的父母还没有除去他的愚蒙。哦，那其实这个在上礼拜我们也讲到哈、哦，就是说孩子呢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很漂亮的花瓶，但是那个愚蒙只是他外表上面的一些灰尘，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怎样把那个灰尘哦把它扫干净，哦，让那里面那个美丽的那个哦品格能够散发出来。好、哦，所以呢，我们父母的工作就是把孩子本来的愚蒙的心呢，要训练成有好品德、有智慧的样式。那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讲的、哦、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哦、所以在管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目的一定要掌握住、哦、那这就符合圣经教导的目的了。那当我们父母在处理孩子愚蒙行为的时候呢，有四个层面我们要考虑的、哦、就是以下这个四个层面。那目的是怎样，是来当我们考虑完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来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纠正孩子、哦、那第一个的话就是他犯这个过犯他的频率是怎样，第一次犯呢，还是他只偶尔犯一下、哦、还是常常犯、哦、那这样的话在我们父母决定要用什么样的纠正的方式就有、哦、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层面是孩子的年纪、哦、一个四岁孩子的、哦、讲谎言跟一个十二岁孩子讲谎言有没有一样，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做父母也要很小心在这一方面、哦、跟孩子的年纪有关系，虽然是同样讲谎、哦、那再来的话就是错误的就是犯错的情境、哦、通常一个孩子如果很 fussy 的，他很困的、哦、很累的，很 fussy 的时候，他犯的错呢跟他清醒的时候犯的错、哦、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要纠正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情境、哦、而不是太律法、哦、我们上次也讲到过。那再来第四个的话是孩子整体的表现怎样，他虽然这次他犯了错呢，可是呢他平常都还蛮顺服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决定要怎么样来纠正他的时候就不要太严厉、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要、考虑这四个层面，然后我们再决定用什么样的管教方式。那在接下来我想 Linda 就跟你讲一下、哦、有三层的管教要怎么样来做。
对呀，那 Dr. Ezel 哈教我们父母哈要按照犯错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个流程图上面犯错的程度啊，一二三，有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也就是分什么轻度、中度还有重度。好、啊，当那个轻度的时候呢，啊，按照程度，就是上面四个啊考量的层面，有轻度的话，我们就是用警戒，用口头的警告啊。那一箴言十七章第十节，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就是这个责备警戒的话要到孩子的心里面呀。那我记得我的大女儿她在十岁的时候，我们在她的房间里面发现了妹妹的压岁钱包，就是那个袋子，那表示什么，他偷拿了妹妹在枕头下面的压岁钱拿去花。我们当然我们蛮难过的。那其实第一个真的是来到神前祷告，如果夫妻有机会的话，最好能够一起祷告来为这件事情求神的智慧。那然后我们知道他是因为第一次犯，但是这个偷钱的行为实在是一个愚蒙，是一个愚昧啊，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犯啊。那所以呢，我们两个祷告之后，就请姐姐呀，不当着妹妹的面，我们跟她讲。那第一个，她承认了。然后我们要看纠正孩子的时候，在教育学来讲也是，第一个看动机 ，OK。第二个看态度，态度有悔改的态度吗？所以你要决定到底要怎么样来纠正。 纠正他的他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什么，他的这个犯错的这个程度。第三才是看他行为，所以动机、态度、行为啊呀，所以他我们看到老大有那个不好意思，有认错，眼泪也有点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知道他做错了。但是因为偷钱这个行为非常的严重，我们父母跟他很严肃的在讲，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那个黑暗会进入他的心里面，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呀。那我们希望真的是能够断绝他这一次的行为。我们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我们晚上发生的，我们就打电话到我们教会的牧者那里，我们带孩子到牧者那边，请求牧者再给他一次的训诫呀。我们教会也有小组长，也是我们的小牧者，给他训诫，然后为他祷告呀，求神的饶恕呀，也让他真的是能够知道这个偷钱是非常非常黑暗的行为呀。那我们希望他再也真的是能够靠着主，靠着真的是他自己的决定，不要再犯了。对，因为妹妹那时候还很小，所以她不懂得金钱，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带姐姐到妹妹面前认错，我们专门的处理了姐姐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呢，是中度的，是第二级的，是警戒加上行动。那在这边呢 Dr. Ezel 呢建议父母可以使用这个罚坐，就是 reflective time out， 或者是坐板凳反省一下，不要给他很舒服的椅子。如果你让他坐沙发或是坐得很舒服，你教训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所以他这边也讲说坐板凳反省一下，叫做 reflective sit time。 OK， 目标是要帮助孩子可以自我控制，就是他在很乱，或者说在很这个情绪很high，或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之下呢，要来自我控制、自我反省，让他能够稍微明辨一下啊。然后父母要告诉他让他帮助他预知罪行，快要犯很大的罪了，而且帮助他避免犯更严重的错误，也帮助他不要受到更严重的惩罚。箴言22章呢第三节，好，告诉我们说，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啊，我们要帮助孩子在他一生的道路上，不要一错再错，或者是错犯更大、更危险的错。对呀，在这个罚坐的时候，父母要陪着他。你不是说把他放在一个椅子上，特别是小孩子放在椅子上，他根本不知道他坐在那边是什么意义，所以要小的孩子要特别的要陪着他。那样 Dr. Ezel 从他的女儿女婿他们的教养孩子上面还学了一个，就是说当他看到他的孙子在椅子上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说，哎，把手合起来，把手合起来。当孩子本来是在情绪很高昂，快要发脾气尖叫大哭的时候呢，还父母帮助他手合起来，坐着坐一下，手合起来。他的注意力从他自己的情绪呢转到一个行为，就手合起来，合起来帮助他自我控制，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譬如说我们教小小孩的时候，真的很难够控制他的行为跟情绪的时候，我们老师也是说呀 cross your legs fold your hands OK， 就是什么把膝盖盘腿坐，手合起来，然后呢 open your eyes wide and listen very carefully。 我们是这样子教小小孩，3、4岁5岁以下的小孩。那长大的孩子也可以帮助，就他有的孩子在愤怒当中的时候，情绪高昂的时候，可以来我们手合起来，甚至说哎，我们眼睛也闭起来，就是让他从在很情绪化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呀。
欸，我想这个坐板凳，哦，怎么讲到其实就是预防性，哦，当孩子还没有真正犯那个大错的时候，你就给他有这样子，哦，time out，哦，让他能够回想，这是预防他犯真正的犯到大错，他必须要受重罚的时候，哦， 那个 Gary S 还有个例子，他说一个妈妈，她在后花园里面种个花圃，然后她呢就跟她两个孩子讲说，你们在外面，在后花园，在 backyard 踢球可以，但是妈妈因为种了这个花圃，你们踢球要很小心，不要把球弄到花了，那个花会死掉，因为是小苗，讲完以后，她进去了，孩子在那边踢。他在里面看孩子，从窗户看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老大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球都已经快到花圃了，他才把球停掉，就是他好像是故意没有听到妈的讲的，虽然说球还没有进到花圃去，可是好几次就这样子，球快到花圃了他才把它停掉，快到花圃了才把它停掉，所以呢他妈妈就决定了，就说好，他必须要，他因为他口头警戒过了嘛，他就必须要出去，叫老大进来，给他那个，就是让他那个其他孩子还可以玩，但是他老大必须要那个time out的坐在板凳上面十分钟，让他反省一下。妈妈刚才跟你讲过，球绝对不要太危险了，会弄到花圃，所以孩子在想的时候呢，他就会比较小心一点了，十分钟完以后，他还是可以继续跟孩子玩，但是那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time out让他自己想想看，他的行为是不是让妈妈不高兴了，所以他就比较小心一点。所以探帽的话有这样一个好处在，但是呢，如果他孩子反复出现这个犯错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罚错呢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进到就是说，万一孩子真的是有重度的犯错怎么办？他必须要有惩罚式的一个后果式的惩罚出来了。那我们这个讲到就是重度，其实这算是第三级的。那第三级呢，犯错呢，它指的是什么？是反复出现的悖逆的行为跟态度了，包括主动和被动，并且在道德上呢，会侵犯到伤害到其他人，包括他的兄弟姐妹，包括他的同侪，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其他的权柄。那这边呢，在箴言里面，他有讲到箴言第26:11讲到，愚昧人行愚妄的事，行了又行，好像什么，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一样。就是说当一个孩子重复在错的时候呢，他没有学到功课了。OK，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让他让他有这个后果式的惩罚。那另外第23:20箴言也讲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如果这个父母得罪，如果这个孩子得罪父母的话，在圣经有这样教导。所以我们要避免孩子能够 有这样子一个犯错。那怎么样能够来纠正孩子呢？那在纠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两个目的呢。第一个是要帮助孩子，我想第一个是要帮助孩子呢，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让他知道呢，你做这个决定会有后果的，当我们在纠正的时候。那第二个目的是要帮助他来学习呢，如何下次要做有智慧的决定，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训练他的心，他的心被训练好了以后，他就会做出比较有智慧的决定了，那当然在重度的惩罚当中呢，要让孩子感到那个痛，有一点痛才可以。那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个痛的意义到底，什么叫痛苦？
那痛苦啊，也是我们在美国教育里面叫做 growing pain， 成长的痛。其实呢，第三级的纠正管教呢，会带来痛苦呀。那么痛苦呢，其实是我们的老师。就连我们大人在成长的过程学习的当中，有时候呢觉得这个痛苦是神送给我们化妆的礼物呀。那这有的时候痛苦也是一种警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痛的时候就是一个警告呀，要我们注意痛苦的后果呢，可以促使孩子注意自己不当的行为，必须要改正。所以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帮助。那么这样的痛苦呢，有的时候呢是从自然的后果来的，那有的时候是从人为的后果来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的 F2 跟 F3 这样。自然的后果呢，是要让孩子能够了解到做正确决定的重要，是让他去经历他自己决定的结果呀。如果说是悖逆或者是违抗的愚蒙行为的话，本身就会带来痛苦呀。那我想分享的是有一件事，我老大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老大的个性呢，他比较容易当 follower， 就是去学习他同侪之间的。有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不会做一些行为，但是他在同侪之间，他跟着别人很容易做错误的判断，表现出错误的行为。那高一的时候呢，他说放学，因为他那时候是私立学校，对啊，他放学之后要跟朋友走路到圣何西那个Main Library， 就是 Martin Luther 那个Main Library 去查一些报告，写报告的资料。那么他说妈妈，我会再走回来学校，你在学校门口，但是今天晚一个小时接我。那当我去接，在门口等他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人，那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我去借了电话打给爸爸，爸爸说从 library 接到电话是警察打来的，发生事情了，他现在要去library 处理，叫我带着小妹妹先回家。我等到家里的时候，我就心里忐忑不安，我也不能做什么，只有在祷告。那等到启明把老大一起接回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老大的眼泪汪汪的。那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事情是这样，他跟同学到了图书馆，很快的查了资料之后，他们到那个杂志的地方，有一个杂志叫做 Seventeen， 都是很女孩子很喜欢看的。那他的同学呢，看到了里面有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男模特的照片，所以呢，他的同学就想把他撕下来带回家。那呢，他同学这样撕的时候撕不下来，我的女儿就说 Let me help you，我帮你。我的女儿很用力的把它撕下来了，所以她的同学就把那张照片放在背包里面。两个人出那个图书馆门的时候，警铃就大作，因为呢，图书馆的杂志知道孩子们很喜欢偷窃，所以都上面的都擦了一种荧光剂，会有 sensor 会感应的，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两个一起被叫回来。叫回来的时候，他同学的背包有那些照片，但是谁撕的呢？是我女儿撕的，罪名是破坏公物。所以呢，他们两个一起被罚40个小时的 community service， 一年不准进图书馆。然后呢，父母要带着成绩单一起去 school district 去见这个 superintendent。当我们两个带着孩子到学区里面，学区的人看说：“哦，你女儿还是 straight A student 啊。”哇，我的眼泪掉下来。而且我那时候是一个老师呀，我也强调过，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呀，当我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的时候，我教给孩子的价值观是学科学科，拿高分，拿 straight A student。 他做到了，但是在品格方面我没有很认真的在神的话里面给他扎根，因此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有这样错误的判断。但是我很感谢主，这是在高一发生的呀，是在我们父母还在他旁边的时候发生。而且我也感谢他在犯错的时候被抓到，这是多么好一个学习的机会。虽然是真的从内心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很丢脸呀，也很觉得对主对人对图书馆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从那时候，对我也是一个学习，对我的孩子更是一个学习。如果他犯错的话，是要负责任，不单单是负个人的责任，还要负法律的责任。而且呢，那 school teacher 的人跟他讲说，如果你在翻3年之内还犯同样破坏公物的错，你要去青少年的法庭被法官来宣判判刑，是 juvenile court 呀。所以他因为了这样子的错误付上了代价呀，也尝到了后果。因此对他来讲是真是一个好学习，因为在他许许多多从初中开始，他就很喜欢听朋友的话，去做一些很奇怪的决定，要去模仿一些他朋友的一些行为。在我跟启明的劝导警戒都无效的时候，感谢神有这样子一个自然的后果，让他可以深深的能够很警醒的来学习呀。
现在我们父母，我们也不是很完美的啊，我们在错误当中学习啊。
是。
那另外呢，我想 F3 他讲到就是人为的后果，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孩子犯错的时候呢，痛苦可能不会自然发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父母就要用人为的啊，用人为的加上去，也就是呢，针对孩子他的过失，设计出呢能够适当的纠正啊，也就是包括能够限制孩子他的权利 或是隔离，还有呢逻辑后果惩罚或者是赔偿。那这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权利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孩子现在都他们自己的 laptop 哈，特别是因为他们做作业嘛哈。那我老二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常常呢就打电脑打得很晚哈，然后呢我发现呢他在床上打电脑，可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口头先警告他啊，我说女儿啊，邻居哦才听说他们的 laptop 因为呢起火把房子烧了一半。哦，所以呢，用电脑的时候要很小心，你不要在床上打哦。好，而且有几次我们发现呢，他在床上打，打完他睡着了，就电脑没有关。哦，讲了一次，他几天以后他听了哦，后来又犯了，犯了几次了以后呢，我们发现这样不行。哦，那因为他有一些悖逆了 ，OK， 不顺服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必须要下个决定，就是好，我们又发现那一次的时候呢，就跟他讲说，好，这一个礼拜呢，你必须要在九点前把功课做好。九点以后呢，我们就把你 laptop 拿到爸妈的房间，你就不能用了。我们说到做到，哦，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我们就把，哦，就那次我们就把他的电脑就收走了。
九点以后
就收走。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说，他本来有这个权利哈，能够自己有个电脑啊，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个他权利，对不对？可是我们必须要限制他的权利了，哦，因为他怎样，他犯了这个，哦，爸妈已经跟他口头警告也不听了，哦，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那个纠正出来了啊。哦，那另外呢，在那个又是老二的事情，你跟他讲
什么 ？OK， 对，这件也是就是今年发生的。老二已经是大二了，然后从大学暑假回来，他也蛮勤快，早上打工，下午上那个上 summer school， 但是晚上呢，他就喜欢跟朋友在一起。晚上有的时候还去医院做 volunteer， 但是特别是星期五的时候，他就喜欢跟朋友在一起。那有一天呢，星期五晚上10点半，他打电话来说：“妈妈，我今天要晚回来，我跟朋友在一起。那”那就告诉我们而已，也没有告诉我们几点要回来。所以我们两个一直等到11点多，那他回来了。但是我很警觉的走进他的时候，我发觉他身上有酒的气味。那我就请他说不要上楼，那在楼下客厅我们要需要谈一谈。我就直接问说你身上有酒味，今天晚上去了哪里？那他也很坦白跟我们讲说，妈，对不起，今天晚上我跟朋友在一起，我们在餐厅旁边的酒吧庆祝他一个朋友拿到大学里面的奖学金，所以他呢要来请客，请大家喝酒。那因为我是因为我的女儿还没有21岁，所以呢，她叫的是冰茶，但是其他人都喝酒了，所以呢，他们到最后不敢开车，要我的女儿当司机，一个一个把他们送回家。当他很诚实的跟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发觉他并不是，他还是做了一个愚蒙的行为。我们跟他讲，你想想看，如果你载酒醉的人回家，车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们是男孩子，如果送到最后一个男孩子他的酒醉 OK， 那你对跟他一对一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危险又不应该做的。那而且他又是超过10点半回家啊，我们跟他讲说以后绝对不能送酒醉的人，你是一个女孩子哦，你还是最年轻的女孩子，即使他们是朋友，但是酒醉之后是不太理智的时候，你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行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女儿，也要教她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件事情不能再做了。而且她超过10点半回来，因此我们给她说下一个礼拜你只可以用车到6点钟回家之后你就一个礼拜不能够晚上用车，下个礼拜也不能够跟朋友出去。对，这是我们给他的人为的后果。虽然对他来讲呀有一点痛苦，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好，那在箴言这边有两句哈，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箴言19:18这样讲，我们一起念来：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那这一句我想很有意义哈，就是说趁有指望的时候。所以 never too late， 我现在不晓得就是孩子哈，当然当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哎呀 too late， 我孩子都已经我们都 empty nest 了哈。那但是呢，我觉得呢，其实孩子长大以后，纵使我现在老大哈结婚了哈，可是有些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父母还是要 get involved， 哦，能够做一些管教的事情，哦，这个以后以后有机会再分享。所以呢，趁有指望 ，never too late。不管你孩子现在是几岁，我们知道孩子越小，开始管教，按照神的话语管教是越有指望。但是呢 ，never too late，
越容易。
哦，就是趁不管你孩子现在是几岁，一定要及时的把我们所学的在经文上面哈，圣经上面所学，这堂课所学的，我们回去就可以好好的用。好，哦，主要的目的是要教养出一个什么一个敬虔的孩子，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有好品格的孩子，哦，好，那第二个呢？箴言第二九章第十七节，我们来一起念来。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OK， 那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管教我们孩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安息。哦，可是呢，好像这个不是当下的应许，你知道？就是说我今天管教孩子，我不是就可以很喜乐吗？可是我跟你讲哦，很多时候特别难管的孩子哦，我们就觉得很头痛。对不对？哦，所以呢，我是劝大家呢，第一个呢，不要拿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来比较。哦，今天刘牧师他有讲，对不对？哦，不要拿孩子跟孩子比较。哦，我们也不要拿孩子，哎呀，我们家孩子怎么那么难管，你们家孩子怎么那么好管？其实你没有管过，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哦，所以呢，我们不要拿我们的孩子跟别人比较。其实呢，特别难管的孩子，哦，我跟你讲真的，也许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嗯，管孩子的时候呢，我是觉得神是要来让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成长能够成熟。也许一个很好管的孩子，哎呀，讲一句话就听着太好管了，那没有什么 challenge 了。哦哦，当然没，这也要为此感谢了。哦，但是呢，特别难管的孩子，说实在的，哦，其实神要教导我们父母是给我们个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长。将来孩子大了以后，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孩子这一段就这么一段时间而已，他叛逆的时期就这么一段。这个刘牧师也常跟我们讲，哦，管教孩子不要太怎么讲，太失望，太 frustrated 啊 ，frustrated， 孩子就这段时间，好，哦，愚蒙可能就这段时间，但是呢，我们做父母一定要 get involved， 按照神的法则来教养他们。纵使教了以后，当场没有看到什么样很大的果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了。将来等孩子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的心也可以必因我们的孩子而喜乐，因为我们曾经管教过。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特别是做牧师师母的孩子，我跟你讲，特别难管。可是真的，神的恩典就在这个地方。哦，那段时间过了以后，哦，那个孩子真的是变得很被神大大使用。哦，所以父母，我想说，我们绝对不要太早放弃。哦，越难管的孩子，要跟你讲，感谢主，让我能够比较这样，以后直接进天堂了。哦 ，OK， 那再接下来呢，我想领导你们讲一下，就在管教上面要注意的事项哈。哦
但我们看到哈，这个是管教愚蒙的孩子他的行为的时候呢，人为的后果，我们看到 F4 F5 F6 是逻辑的后果，隔离跟责打。至于这个 F6 责打的时候上面呢，哦，我们在座不晓有没有五岁以下的孩子，有吗？好，哦，那可以等一下那个我们私底下来讲，或者是可参考那个 Dr. Azel 哈，他那个里面有很多哈。但是我想就是说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是在美国学教育的，所以呢我们的美国的律法在这方面呢有非常明文的规定啊，那不能够责打孩子。甚至在口语方面，这个大声啊强烈的这个责骂，在公共场合都会被人家举报啊。那如果你的小孩在去学校了，被老师看到有任何手上的被打的伤痕，任何的，他马上就会打电话给社安人员。那父母第一个，你的孩子会被带到寄养家庭；第二个要有很大的罚款；第三个，父母要被强制去上 parenting 的课，非常的痛苦。记得在礼拜五，就是这个礼拜五才刚刚新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看到，就是旧金山有一位呀，甚至于就是好像青年中心的主席呀，那他呢在家里大声地责骂他的儿子，那他一时不晓得为了孩子的功课怎么样，甚至到厨房里面拿刀子恐吓，那就被举报，社安人员是把这个父母带到拘留的地方，
妈妈
把这个妈妈带到拘留的地方，从此就是目前来讲不准见他的孩子。所以美国法律是保护幼小的孩子。我也常常的跟一些学生家长讲说， 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来圣经的教导说，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管理者，不是拥有者。而美国呢，也告诉父母说，孩子是美国未来的主人翁，未来的 Mr. and Mrs. President，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管教他，管教他，但是请不要用责打的方法，用其他的方法。 OK， 所以你看现在的父母是不是要在神面前更加的求智慧、求知识，并且呢要来真的了解每个的文化知识背景，还有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他交往的朋友，我们的做父母的真的是要比仇敌更有智慧，这是我们要跟神一起同心同道同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征战。哎呀，那神必定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啊，那在管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要不单单是顾好自己，在周围就像我们灵粮堂一样，我们是活水，在你周边的旁边还没有听到这堂课，没有在教会得这些教导的时候呢，有一些父母发生的是哪些呢？我们要提醒的，父母本身如果是在不稳定、不健康、挫折、病态的状态，那时的管教惩罚容易变成了儿童的虐待，就是 child abuse 啊。那特征是有什么？口语上大声攻击，口语上恶言的羞辱，过度体罚，情绪的失控呀，愤怒行为与仇恨态度，或者完全失去理性。当我自己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有一阵子也是非常的气愤。那有孩子小的时候，我会劝别的妈妈说，如果你很气愤的时候，请你不要关小孩，因为我发觉说，孩子如果常常被关厕所的话，他去厕所都会很害怕呀，不要关小孩，你把小孩关着，他对他的那个房间会很害怕，而且他不知道他到底犯错了什么行为，你光关他。其实呢，在父母很高昂情绪的时候，要关的是谁？关自己，你把你自己真的是关在神里面，来问问神，求神先把你的情绪能够平稳下来，然后你才能够有智慧的，能够神会教导你一些策略，怎么样来判断，怎么来纠正你的孩子呀。这是我自己呀，也来跟大家分享。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最后的是，我们的孩子都是 unique 的，所以呢这些教学方案呢、方法呢，你都可以放在这个考量当中，但是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孩子在什么时候总是心里问神啊，请你帮助我呀，什么时候鼓励，什么时候纠正，什么样的纠正。当我们都尽力了，用了这些方法之后，如果孩子还是有愚蒙怎么办？至于我真的是求神帮助。要知道许多真理我们都按照神的训诲帮助了孩子之后，有一个我们可以寻求神的怜悯跟恩典呀。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新约的时代可以请求圣灵，可以请求耶稣。我总觉得在养育孩子当中，慢慢的好像神在训练我们做一个好像没有条件的爱，就算孩子不管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尽力了，特别是孩子大了的时候呀，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慢慢的老大都成年28岁，你明明看到了一些行为，只有为他祷告。而且呢，在我们的孩子去大学之前，我们为他祷告，孩子啊，爸爸妈不在你旁边，我们的眼目看不到，但是上帝天天 watching you， 神天天看着你。而且我为他的祷告是，孩子啊，你犯了错绝对逃不掉，一定会被暴露，如果在法律上你犯法一定会被抓住。这是妈妈在神面前的祷告，让你不能够一错再错。所以呢，孩子就是这样子，每次在电话当中呀，有的时候就是鼓励，有的时候要提醒，比如说礼拜六就提醒，明天礼拜天咯，呀，你要去教会啊，恭敬神啊，比如说他有很多考试啊，明天礼拜天的时候，像高中的时候也在 test 我们啊，星期一要大考，星期天可不可以不要去教会。我说孩子啊，你要知道你读的要是老师都考不出来，你也答不出来， 你如果奉，你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你看着带着一个平和的心，或许神让老师把你看到的出来，那么岂不是你还是太大好？如果你可以事先准备好，在教会的这些小时敬畏神，你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功课的。所以从小我就让孩子不可以有这样子，他来动摇的时候，我要给他稳住，敬畏神为第一。其他的福都是神所赐的，神父所赐的福比你自己的努力再努力都要来的蒙福呀！这是我们从小基督徒的父母不断的要跟神在一起。有任何的孩子有的时候来摇动世界的价值观来摇动的时候，我们要稳稳的跟神的价值观站在一起。另外来讲，孩子很大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有一次我也是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神啊Have mercy on us， 请你来怜悯我的孩子，带他回头。神说，我顾念你的孩子，你也顾念我的孩子吗？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对立了一个心智，就是当我看到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主啊，我也要关心他们，我也要帮助他们呀。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例子。当我的老大在3岁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儿童主日学，因为我想学习怎么样管孩子，怎么样管教孩子。我到主日学，到从助理开始，然后慢慢当老师，我要观察我的孩子怎么样对老师的态度，我的孩子怎么样在群体当中怎么样跟别人来互动，我就可以更加了解我的孩子，更加要怎么样来向别的老师请教，向牧者请教，或者是说我参加小组也请求小组长，哎呀，跟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一起的孩子成长，然后在主里面来祷告。我觉得我们有教会是很蒙福的一群，这样。我跟我的先生呢，因为我们的孩子给我们一些 challenge， 所以呢，我们不但从主日学老师，而且我们还当了别的教会4年的主日学校长，不断在学习。对啊，我想神给我们很宝贵的机会。虽然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呢，给我们一些 challenge， 但就像启明讲的，我们为了孩子的 challenge， 我们更学的更多，然后呢，也让神装备了我们一些。对啊，就这样。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个地方哈，希望我们所讲的对你们有帮助哈。那今天没有作业哈，所以。我把过去几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希望能够再拿来看一看哈，然后那个能够做一下。那下礼拜我想小慧就开始讲那个哈，讲家庭的悔改跟饶恕，是不是？好，那这堂课也很重要哈，所以盼望能够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学习。好，我们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孩子现在为在座的所有的父母，我们献上感谢，也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主啊，他们能够在家里面，主啊，能够使用出来，主啊，因为这乃是你所宝贝的，主啊，特别把你的话语，主啊，能够真深深的能够放在在座的父母的心里面，主啊，也把这个话能够教导他们的孩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这个话在孩子心里面，主啊，他们将来长大就不得罪神，主啊，就像这刘牧师今天所在这个婴孩的里所讲的一样，愿不愿意将神的教导这教导孩子。让他一生走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阿们，有刘牧师所讲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孩子们，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